在我们的属灵旅程和我们的辅导之中，最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责任问题。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福音带来的恩典和我们面临的责任并不冲突。责任这个话题会出现在任何真正的圣经辅导中。我们遇到一些声称自己爱耶稣的人，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出的选择似乎与圣经中对基督徒的要求不一致。在另一些情况下，真诚的人们却背负着内疚和绝望的重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能做些什么来讨好上帝。有人对上帝暴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得着基督徒生命里应当得着的好运气。教会正陷入何为律法主义、何为赖恩犯罪的棘手之争。这些只是在我们的辅导和事工中会遇到的一些基督徒责任问题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导员，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使福音在我们试图给予帮助的人的生活中真正有意义，并且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辅导会将基本的真理信息与有意义的实际应用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不能被实际问题所困扰，以至于我们单单把人们置于改变的计划中，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但是，我们也不能陷入把他们的问题神学化的境地，以至于我们只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见解，却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改变。我们所期盼的是看到诗篇40篇8节的经文内容在我们的辅导对象身上成为现实。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何为律法主义的顺服？在我的辅导事工中，我时常纠结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问题。最近我在读清教徒塞缪尔·博尔顿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基督徒自由的真正界限》。在书中，我读到一个章节，是关于如何通过外在行为来辨别表现基督徒生活的倾向，以及如何靠着恩典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话题。为着我自己的益处，当然也希望对你有益，我总结了博尔顿所说的律法之下的顺服和福音恩典之下的顺服之间的9个区别。一、律法主义的顺服表现为要么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要么避免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恩典之下的顺服是把责任看作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就像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生活方式一样。二、律法主义的顺服认为责任就是义务。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所做的是我们需要履行的宗教义务的一部分。恩典之下的顺服则将责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它是为我们最想要的而活的一种实际表现。三、 律法主义的顺服是由一种对正确与错误的感知所驱使。生命就如同一条由无数道德选择交汇而成的河流，恩典之下的顺服深深地关心道德问题，但是却被一种能够在所有事情上讨上帝喜悦的更深的渴望所引导。四，律法主义的顺服试图通过履行责任找到满足，恩典之下的顺服是首先在基督里得到满足，进而去按着责任行事。五，律法主义的顺服履行责任是为了平息良心的不安，恩典之下的顺服是在责任中看到一个让神参与其中的机会，一起踏上凭信心去冒险的旅程。六，律法主义的顺服将责任视为达成取悦上帝的目标的一种手段，恩典之下的顺服将责任看作是我们与蒙天父所喜悦的基督之间生命联合的一种自然流露。七，律法主义的顺服可能会伴随着灵性渴望的巨大波动，有时对圣洁有强烈的热情，有时则显得漠不关心。恩典之下的顺服往往伴随着稳定、深刻和持久的渴望。八，律法主义的顺服会显著地受到外部压力或呼召的影响，我们可以表现得激进，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些事情似乎要求我们要激进一点。恩典之下的顺服，与其说是激进的呼召，不如说是出于对圣洁的渴望，而后者则使激进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显得合情合理。九，律法主义的顺服把责任看作是一种药，可以用来治疗和预防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恩典之下的顺服则把责任看作是食物，可以使我们心灵得以强壮。